各位善知识，《大福经首楞严经》第五卷经文已经讲到第二十一页，第二十一页的风大圆通啊，这是讲二十五圆通当中十八戒说完之后的七大圆通。七大前面讲过地水火，现在这是第四啊，风大圆通。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。这是前面水大圆通的月光童子话说完之后，琉璃光菩萨他要说风大圆通，所以从座位起来礼佛，然后说他修正的情况。琉璃光是菩萨的名字，琉璃印度原来的梵语配琉璃，翻成中国话是青瓷宝，这种宝玉宝石啊是青的颜色，透明啊。这位菩萨呀，他是因修风大圆通而身心发光啊，痛彻无碍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琉璃光。涅槃经里面啊，咱说到琉璃光菩萨放青色光来到释迦牟尼佛法座之前，那么涅槃会上的琉璃光菩萨放青色光的，就是现在楞严会上说风大圆通的琉璃光法王子啊，因为他善修风大圆通而证到这个圣果啊，那么他所放的光明都是属于青色的光明啊，所以叫做琉璃光。法王子，佛为法王啊，菩萨就是法王之子了，能够继承佛的家业，所以叫做法王子，是菩萨的通称啊。大菩萨将要继承佛的法诞，就叫做法王子。琉璃光菩萨啊，被称为法王子，显示他是等觉菩萨。他这个时候看到月光童子话说完了，他站起来啊，随时从自己座位起来，来到释迦牟尼佛座前，顶礼于释迦牟尼佛，然后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忆往昔今恒沙劫有佛出世，名无量生，开示菩萨本觉妙明。”这是说他回想从前久远之前呢，他最初修学佛法所亲近的这一尊佛，我琉璃光自称。一回想，回想从前久远之前最初学风大圆通的经过，往过去，昔从前，我在久远界之前究竟有多久啊？假定以恒河的沙子来算，一粒沙算一个大界，就是世界成住坏空一遍，算尽恒河之沙，那么多久远大界之前，我第一次亲近这个无量生佛啊，那是他第一次发心。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世间啊，这尊佛的名号叫做无量声，声是声音啦啊，声音无量无边啊，无论是医报正报各个都能发声，声的这个种类很多很多。那么声从什么地方发出来？ 声是从风而发的，因为风的鼓动啊，才会发出声音来啊。你看这个风吹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树木杆被吹到呼呼作响啊。如果住在山上，有很多松树的地方，哦，那个风吹来的这个风吹到松树叶子，那个响声啊才好听呢，咻咻作响，那个叫做松涛，松涛啊，就是好像啊海浪的涛声一样啊，风一吹来啊，那个声音非常好听。我在狮头山啊，周围都很多松树啊，从前听惯这个松涛的声音啊，到这边没有这种声音好听啊，有点不大习惯，有的时候做梦会听到啊。所以无论什么声音啊，都是从风而发的。我们现在讲话，讲话也是从我们身体上的风大发出的声音。假如没有风大发出，鼓动这个声带，它就不会发声啊。所以这一段佛它的名号叫做无量声，可能它也是修风大圆通而成就佛道，所以名字叫做无量声啊。当时这个无量声佛出现时间，在度化众生说法的时候啊，他开导指示菩萨们本觉妙明，就是众生本具的真心呢 啊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常住真心啊，众生本有的觉心啊，本来自妙，妙是觉体，觉体本来是妙，不可思议啊，明指这个觉性的用啊，不可思议的用，这个用啊发出来都是光明的啊，各种光明显示种种妙用，所以叫做本觉妙明。这个在前面第四卷呢佛跟富罗奴说过很多了啊，众生本有这个觉性啊，本来自妙而常有光明，所以叫做本觉妙明，就是开导菩萨修学菩萨道，要求证自己本有的真心，求证自己本有的真心，这是菩萨道的应当做的事情。学菩萨道要先认清我们自己有个清净的本性，这个清净本性就是本觉的真心，人人本具，就是真如自性啊，人人都有啊，啊，没有一个没有的，大家都有这个本觉的妙性，所以佛开导菩萨，也应当先求证自己本有的真心啊。那么要求证本有的真心，怎么样子修法呀？修观，观这个风大的这个啊妙用。观此世界及众生身，皆是妄缘风力所转，用智慧去观察，这个世界中事是时间，皆是空间，时间空间啊配合起来成为这个世界啊。那么世界是依报，众生身是正报啊，无论是依报的宇宙万有，正报的啊众生身份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依正而的报？皆是妄缘风力所转，妄希望，众生的无明就是希望不实的东西啊，因为有无明的妄而缘力所有一切万境，由此啊世间就由地水火风等四大了啊，发生种种的作用啊，而众生会动，会由众生的正报有所依的依报，这完全是靠风力在哪里转动啊。 如果没有风的力量在哪里转动呢，这些医报政报都不会成立啊。所以叫做皆是妄缘风力所转啊。那么佛开示这个道理之后，琉璃光菩萨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习观察这个一正二报的这个风的功用。所以说我以尔时观界安立，观事动时，观身动止，观心动念，先观这些动。我琉璃光菩萨自称在那个时候儿时就在亲近无量生佛，闻无量生佛说法，听过这些道理之后，我就下功夫去修持去修观，先观这个医报的世界啊，这个宇宙怎么样子啊安立起来。观界的安立就是这个世界国土啊，医报世界国土在这个无量无边的太空之中，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这每个世界每个国土它都是靠风的力量啊在哪里建立起来的。世界国土有成住坏空，就是一大界啊，成立之后给众生住，住也二十个小节，成立二十个小节，那么二十个小节满了啊，叫做坏节，坏也要二十小节，然后变成虚空，空也二十小节，就这样子成住坏空啊，四个这个成住坏空啊，四个二十小节，一个小节，一个二十小节，就是一个中节，四个中节为一个大节。就是沉住坏空一变，世界这样的沉住坏空啊，轮转不息，在哪里建立起来，安置在啊空虚空之中。那么过了一段时间，它又交坏一些，慢慢又损坏了啊，这世界就这样子啊建立成住坏空了，然后又再成又住又啊又坏又空。这样子轮转不息的在这个空间建立起来，这是界的安立啊。例如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住的这个世界，这是在成的时间，成就之后给我们住，现在是第九小界的简介啊。那么其他的世界有的正在损坏，有的正在成立，有的已经坏成虚空啊，处处都有这种情况，神住坏空不啊，都在啊转变不息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啊？风力，有风的力量使世界建立起来，有风的力量使世界损坏啊。所以这个世界交到坏阶子的时候啊，经里面说啊，凡是交到坏阶，那么第一是火灾烧这个世界，所以叫做火烧粗禅，火的力量把这个欲界都烧成灰，往上烧，烧到色界粗禅天，色界粗禅天也烧成灰，所以火烧粗禅。七次火灾啊，沉住坏空，沉住坏空，每一次坏啊，第一次是火，第二也是火，一直到第七次火，然后啊第八次就是水，用水来破坏这个世界啊。那么水泡二禅，水的力量比火大，火灾直到初禅天，初禅三天烧尽就没有了，不会往上烧，而水灾是往上，一直到二禅天，叫做水尽二禅啊，水泡到二禅天啊。那么七火一次水，七火一次水，就这样子轮转不息的一直往时间上转动。那么经过七次的水灾之后， 七火一水，七火一水，经过第七次，到了第七次的水灾之后，再七次火，然后就是一次风灾，啊，七七四十九次的火，七次的水，到第八次的水的时间，本来是水，现在不是了，第八次是风，风吹三餐，风的力量比火比水都大，能够把二禅以上一直到三禅天都吹成灰啊灰尘啊，所以叫做风吹三禅。在这个三界当中啊，三禅天以下都有成住坏空，只有四禅以上啊才没有啊。所以风吹三禅固然是风的力量，可是你应当要知道，水泡到二禅也是风的力量，没有风水不能往上升啊！你看海里的海浪啊，海浪无论啊你海浪多高，完全是风的力量，如果风不去鼓浪，那个浪高不起来，所以水泡到二禅也是靠风的力量。那么风吹三禅，水泡二禅，就是火烧初禅也是靠风的力量，风助火势啊，火如果没有风它也不能往上烧，所以火烧初禅的力量也是靠风。因此这股经文说关键安立，安立如此，坏也如此啊，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，一直到啊风吹三餐啊，完全靠风的力量啊，在哪里转变，这是贯这个医报啊，宇宙万有贯界安立的情况啊。然后贯世动时，世是时间啊，从古以来，过去又有过去啊，然后到现在啊，现在再往后有未来，时间就这样子轮转不息，昨天今天明天，前一个月这一个月后一个月，去年今年明年，乃至人的生死，前生今世来生，就这样子在时间上转动不息啊，依报时间在哪里转变，所以使世界成住坏空。正报在哪里啊？这个有人生就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也是轮转不息，几十年一次，几十年一次，一直转变。关这个时的时间啊，时在哪里转动？转动不息，一直轮转不停。我们在这里讲经，时间照样在哪里？一秒一秒的过去，一直往后推啊。所以观察这个世间的时间在哪里转动，也是没有停止的啊。这是观世动时，观这些生生灭灭的法，就是众生的无明妄缘在哪里动个不停。然后啊，观人生的自己本身，观身动止，我们这个身体哈，行住坐卧啊，一举一动，动就是或行或啊或动啊，这个止就是静，坐下来静下来，或者是在睡眠的时间都是止。这个身体在哪里动，或者是在静的时候止，也是风，没有风这个身体不会动的。假如我们身体没有风，没有风大的话，我们身体怎么会动啊？动不起来。尤其鼻子这个呼吸，从生下来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口气断，这个风几十年上百年，活多久它就在哪里动多久，呼吸没有停止，一直连贯下去。 一直到最后一口气断了为止，啊，医生，这个风在身上就哪里转动不停的，啊，一直继续下去。我们举止动静都是靠风，啊，假如身体的风大力量强，啊，那么他的身体就觉得很轻，走动很快。你看年轻人啊，动起来转变走动上下都是非常轻快，为什么？他正在年轻强壮，风力很强，所以他就觉得地水都清了啊，走动都很快。上了年龄了，老人行步隆中啊，走起来就很慢，快不来，为什么？到了年龄高了，他的风力就慢慢弱下去了，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在那里转动，所以动作就会慢起来啊。那所以人生的动止举止动静在哪里转动也是靠风，离开风就没有办法动，这是身体。而人的心念，心念在动，动得更快呀，打妄想啊，起念头啊，忽然之间起一念，念生念灭，念念不停，是惯心动念，惯这个心在哪里动啊，起念头打妄想，没有停止。六祖慧能大师他在黄梅五祖那边执法之后，回到故乡，在四会县啊藏起来啊，藏在猎人的队中啊，抓鱼的人的队中藏了15年啊，恐怕被人伤害啊，啊，五祖叫他要暂时隐藏起来。过了15年了，他想我不能这样永久啊永藏下去啊，我必定要出来弘法，然后就出来到了广州法信寺啊，印宗法师正在讲涅槃经啊，这个时候大殿上挂的床幡幡呢，风吹动在哪里摇动，两个出家人呢在哪里争论，一个说哎那是幡在动哎，一个说那是风在动啊，两个人在争，一个说幡动，一个说风动。这个时候六祖啊，他还是俗人的身份啊，因为他是以卢行哲的身份得法，现在还没有改装，还是个在家身份。那么他看到这种情况，他就来啊，是不是可以让我俗人说一句话吗？这两个人觉得很奇怪，好吧，你说吧。嗯，六祖就说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是人则心动。哎，是你们两个人的心在动啊，风也没有动，幡也没有动，你的心在动。好、哦。这句话一说，里面印宗法师听到吓了一跳，哟，有这么高明的人说出这个话来，出来一看原来是个俗汉啊，他觉得这个不简单了，听说黄梅之法难传了，也许就是他吧，然后就请问他，请到里面去请问，后来发现真的就是六祖，然后印宗法师才找了10位高僧大德为六祖受戒啊，这个受居住戒受比丘戒，才算是真正的出家人啊。六祖是得法以后才受戒的哦。那么仁者心动，就是观心动念的动，哎、啊，幡在动吗？还是风在动？不是幡在动，也不是风在动，而是你的心在动。如果你的心不动的话，风幡都不动，无所谓动不动。所以动是心在动。我们的妄想心一天到晚在哪里动念啊？从睡醒到晚上睡觉，这个中间的时间究竟打了多少妄想，起了多少念头，知道吗？不妨自己试试看，动一个念头，用一个黄豆啊丢在袋子里面记起来，看一天究竟有多少念头，观心动念啊，时时观察自己本心在哪里动念。 这些动上面都动向种类很多了，诸动五二啊，等无差别。虽然有种种的差别相，实际上他们的动没有两样啊，只有一个就是动啊，同一个风的动向而已，没有别的东西啊，只是一个风的动。他观察这个风的动啊，由此入观而破除烦恼啊。所以我是觉了此群动心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。那个时候琉璃光菩萨观察这个风的动的情况啊，觉悟了知这些群动之性，群指上面种种万物啊，动的情况，它的动的性质，来无所从来，去无所至去，来去都不可得啊，只是众生无明妄念而在动而已啊。不但是上面所说的依报世界、正报人生、身心的动，十方微尘颠倒众生同一希望。十方世界由微尘处那么多的世界啊，微尘说世界之多，一粒微尘算一个世界，尽这个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的这个虚空之中有无量世界，一粒微尘算一个世界，就是这么无量无边的世界中有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众生在三界六道中就是颠倒啊，所谓颠倒啊，就是迷真啊，起妄，完全在妄中轮转啊，没有认到自己真心，尽是妄想，所以叫做颠倒啊。那么这些万法同样是唯一希望，同一希望，都是无明啊，无明风在动，这是妄法啊，因为无明妄想的动而使三界六道众生就是这样动过不息，轮转不停啊。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，如一气状啊，除白稳纳，啾啾乱鸣，一方寸中鼓犯狂闹。像这样情况看起来，进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十方国土且不论吧，我们单说一个世界，三千大千一世界内，为什么叫做三千大千一世界内啊？一尊佛教化的范围啊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例如我们教主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范围，就是这一个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怎么叫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呀？以一个日月、一个四大部洲、一个须弥山，简单说就是等于一个地球吧，这是一个小世界。一千个小世界叫做一个小天世界，一千个小天世界叫做一千个中天世界，也叫做一个中天世界啊，一千个中天世界就叫做一个大天世界。那么因为三次延天，小天、中天、大天，所以叫做三千大天世界，不是三个大天，而是一个小天、一个中天、一个大天合并起来为一个大天世界。那么这个大天世界呀，大概有100亿个日月、须弥山、四大部洲等啊，等于是100个地球吧啊，100亿个地球。那么这是一尊佛教化的范围，100亿个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叫做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，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世界的范围之内。其他的且不说，单说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吧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范围，这个世界里面的众生呢，看起来很多吧，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范围呀，好像众生在里面，很多蚊虫在一个器物之中啊，在哪里乱叫的情况。所以经文哪个比方说，如一气中除白蚊呐啊，好像一个气 一个小瓶子，一个小瓶子把它抓100个蚊虫啊，100个蚊虫放在这个瓶子里面。哦，这个蚊虫在瓶子里面就啾啾乱鸣啊，啾啾是啊，这个表现是、蚊虫叫的声音呐、好像100个蚊虫在瓶子里面在那里乱叫了啊，那小蚊虫，小蚊啊，小小的蚊虫啊，这个小小的啊，汪孙啊，我玩啊啊，黑的，一点点，很小，听不到声音的，有声音，很小。这个东西，这个小蚊呐、咬人呐、很痒哦，痒的难受啊。大蚊虫啊，它咬虽然是也痒也痛啊，啊比较容易好。而这个小蚊呐、咬起来可怕啊，都是一点一点啊，痒得不得了。有些地方会有这种啊，这种小蚊呐、我曾有经验过啊。好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。大的蚊虫是有的啊，好像这个蚊虫100个装在小瓶里面呢、啾啾乱鸣，哎，这是比方啊。一个大千世界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么大的世界，把它收小，收小好一个小，好像一个小瓶子，小瓶子里面装满很多小蚊虫啊。这些小蚊虫在这个小瓶子里面，在哪里啾啾乱鸣？我们都在里面。我们都在啾啾乱鸣啊，啊，这不是说别人呢、就说我们这些众生，啊，以方寸中古发狂傲，方寸两个字啊，我昨天才去发现查到，原来经文是分寸，分寸，而我们这里为什么会用方寸呢？因为我们这个经文的文字是根据唐老师的《楞严经自刻》的。经文把它引印出来剪贴而成立的经本，而字刻原本是方寸啊，但是查遍其他的所有经文呢、都是分寸，只有唐老的是方寸。为什么会融成方寸呢？我看呢、因为他用的参考书主要就是明朝的篆注，明朝真见法师的撰著，跟这个曾凤仪的楞严经中通啊，还有参考太虚大师的这个社论等。那么他这最主要的是参考这上面这两部书，真见法师的撰著啊，跟这个曾居士的中通，这两部书里面也是分寸，也不是方寸。不过那个真见法师的注这个撰注里面呢，这里的分寸呢，他就解作方寸，解作方寸。因此他的解作方寸呢，唐老可能根据这个方寸就认为写的时候就把经文写成方寸了吧，很可能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我们用这个方寸的经文呢，我看将来又会变成另外一本啊，以分寸中变成以方寸中的一部经文，不同的情况，将来会变成这一种啊。为什么他会用方寸呢？我细细的去想啊，分寸不如方寸，你用心的研究，他分寸是指这个范围小，一分一寸啊、一分一寸。这一分一寸就是显示，这个小瓶子很小啊，装满100个小蚊虫。如果是一分四方，100个蚊虫装不下的，一分几分两，一寸的十分之一啊，一寸恐怕也还未必装得下，还未必装得下。要装满100个蚊虫，让它能飞能叫哈、我看总得像一个小瓶子。小瓶子一分一寸都是不够，都不够啊。那么这个如果用方寸呢、方寸的说法，方寸是心，方寸是心，因为方寸是心啊，所以这个心指的是方寸，方寸指的是心。而众生在这个三界内啊乱叫乱喊啊，那么就好像在自己一个心里面呢、在哪里啊？狂叫乱叫，在哪里打转啊？那么这个范围就不一定刚好 一寸一分呐、啊，不一定是一寸一分呐、啊。所以很可能他有要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啊，也把经文写成方寸，很可能。如果说方寸嘛，举说古代的四方一寸的金啊，金真金，如果四方一寸的真金块刚好一斤一斤，不过这个斤恐怕是小的啦，不是大的斤，大的就没有那么小，就一斤吧啊，因为古代的斤有的是很小啊，尺寸也不一样啊。那么因为从前一向都是用这个唐老的这个文字，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个分寸与方寸呢、啊、有这么一点不同啊，就是很细心校对的人也没有校对出来啊。现在就我们另外变成一个方寸的经文，文字没说完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，讲。